还没想好母亲节要送给妈妈什么礼物吗？
健康卓越的产品是你最好的选择。
吃进身体的东西不能便宜就好。
今年母亲节就送健康卓越的
叶黄素、
吸粉、
益生菌、
发泡锭，
让妈妈维持健康，
补充营养，
还能养颜美容。
妈妈一直青春美丽，你也能事事如意。点开资讯栏就能看到 AC 交流电的优惠折扣码，还有专属连结哦。
大家好，我是 Alan，
我是 Cindy，
欢迎收听 AC 交流电。
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说话方式。
对，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不是咬字，是说话方式。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因为 Cindy 呢看到了一个短视频，
影音
短视频，就是有一群很可爱的阿公阿嬷，
哎，应该都八十几岁有了，
对，应该超过，非常可爱的阿公阿嬷，然后他们在那边就是用比较诙谐的方式，然后
用演戏的方式，
演戏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说说话的艺术。
说话方式就是很重要。
举个例子，譬如说有一个老爷爷呢，他
我现在是，你是爷爷，我是奶奶。
有一个老爷爷呢，他正在写作业，然后这个时候奶奶就走过来，爷爷现在假装
他
是
学
生，他正在写作业。好，我在写作业的时候呢，新地奶奶就走过来，
我就走过来说，Alan 啊，作业写完了没呀？
这个时候呢， Alan 爷爷就回他说，你当我是爱因斯坦啊，哪有那么快。
有一些人讲话他很习惯用反向问句的方式去回答你，
你问我，其实我只要回答说还
没，
或者说我有遇到一些不会写的问题，我先空着。
对，
可是他用的是另外一个反问句呛回去。
身边很多这种人啊，
这就像是你去便利商店，
我是店员哦，我是店员，你是那个，
我是客人，
你是客人。好，先生您好，今天要买咖啡吗？
我要一杯大杯的美式
啊，请问您要冰的还热的？
现在夏天35-36度，你还问我要冰的还热？当然是冰的啊。
靠腰哦，你觉得我是会通灵事吗？可是店员不能这样说、啊、
店员不能这样说，
店员心里真的觉得他万般无奈耶。
其实你只要好好的回答店员说冰的，这样就好了，
热的冰的都好。
虽然说有些人比较养生，他可能真的都不喝冰的。
所以不是真的每一个人都是按照天气在喝东西的，好不好？其实我们刚刚讲的影片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例子啊。以前某同事跟某同事两个人可能要对口一些资料的时候，那女同事就问男同事说，诶，那个谁谁谁，你那个资料交出来了吗？男同事必须要交给他， 他才能够继续往下走，我就是缺你那块资料。男同事就跟他说，如果我寄出去你就知道了啊，就是类似刚刚讲这种，
这么呛哦。
嘿啊，可是他可能是用很习惯，他都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人家讲，那你可不可以好好讲说，还没，我等一下寄出去。
我突然想到我自己的案例。
你会哦？
可能不是只有我，可能很多听众跟电友都是这样。人跟人之间是不是会分亲疏远近？有时候我们不是常说忠言逆耳吗？但是这个忠言是谁的忠言？家人、老公、老婆。你不觉得人是一个很矛盾的生物吗？我们对待自己越亲近的人啊，讲话越不客气。同一句话，如果今天是外人或是朋友跟你讲这句话，你可能就会接收到他的
好
意。好，
我知道了。
对对对对，然后你就会提醒自己说，好，我下次会注意。可是今天如果是你的另外一半或是爸妈告诉你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常常第一个反应就是反弹回去，
就是其实有点像刚才
对
那种讲话的方式。
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个？因为你刚刚前面讲着讲着，我就突然想到前一阵子我爸就在我们一段对话结束之后，我爸就突然很认真的看着我说，老大，你最近讲话的方式让人家听得很不舒服。
说你哦？
对，我就马上回想刚刚我跟我爸的对话，我爸可能是希望我帮他买一个什么东西，我可能就自以为觉得说啊，我可以去帮你比出一个更好的，因为我觉得他要买的这个东西太贵了或是不实用，就啪啪啪讲了一大堆。可是我爸的意思是说，我有空 我可以帮他买一个，
就帮他买、这个、
帮他买就好了。
中间做的这些事其实你也不用跟他说。
对对对，但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先反驳他，让他有一种被否定的感觉。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你是不是因为这一阵子
月经来，
你这个很难聊天呢、欸，白痴哦！我最近痔疮爆了啦，好不好？
更年期，更年哎，我没有带风向，你自己讲的、
哦。白痴哦！
然后嘞，
没有，我爸就说你是不是因为这阵子可能就是在搞一些专案嘛？然后我可能就是 leader， 或是我是专案的头，
哦、
我是负责下命令。
你用那种说话的方式
对对对对
在跟他讲，
我是负责下命令的。嗯，我已经有点习惯了，我把我在职场的一些情绪，不管是好的坏的，我带回家了，真的就愣住了。之后我反思了自己一下，
你们立刻跪下来？
没有啦，我有跟他说对不起。阿宝也是有时候会跟我说，他觉得我讲话太呛，他可能是在跟我很认真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但是我给他的一些意见是否定他，会让他觉得有点挫折感。可是大部分时候其实他们真的是吞忍下来，
吞论啊。
对，但是你看哦，我们在外面在职场的时候呢，
不会这样、啊，
不会这样，然后人家都觉得Alan很棒，Alan很客气。当回到家，转换成最轻松状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会那么直接。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呢，其实你只要一上班一工作，你就是
戴
面
具，
你就是在演戏。回家你就累了，累了还要演吗？
没有，而且。回家可能面具拿掉放轻松的时候，但是就是刚刚我讲的嘛，可能刚好那一阵子我主导了太多东西了，我已经习惯式的用命令，
因为你觉得这样比较快，
对，或是比较直接的口吻在讲一些事情。
像刚才我们在看那个影片里面，他其中还有个案例嘛，一个阿公啊，他戴着那个眼，就是他的眼镜可能放在头上，那其实老人家就是记忆力不好嘛，他可能走一走就说，哎，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眼镜啊？那对方一听到他这样问就说，你没长眼啊，自己不会找啊。那其实
你只要告诉我我的眼镜在头上，
或者是我就
是
找不到嘛，
笑出来，
对 啊我就是找不到，我才会提这个问题嘛。很多时候就像他刚讲的这个反问式的问句是让人家觉得很受不了的。
你记不记得我前阵子有跟你聊过，就是因为二宝的工作，我对他这么认真负责的态度，我其实是，
其实你骨子里是心疼的，
我是替他心疼的，
可是你会用想要他比较激烈的方式让他感受到你对他的心疼。
我之前讲话真的比较难听，我真的觉得有时候长辈给的意见是很中肯的，真的要听。我爸就跟我讲的，那是你自己的感觉。好，二宝他自己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他觉得他做得下去，他撑得过去，你不要一直去否定他。所以后来就又加班到晚上10点、11、12点，我可能就会说，嗯，辛苦了。或是
说，以前你可能会不太开心，
我以前会直接骂，嗯，我会骂他。可是其实这样反而是
就没有意义啊。
他本身在加班
已经很累
了，然后他已经有他的压力了，因为东西要完成嘛。可是当我身为他的另外一半的时候，我没有给他鼓励，我反而又继续在骂
他
的时候，其实这样子给他压力是更大的。
就说话的方式、啊，
对，
其实就像你刚刚讲的时候，其实我脑中浮现的是我跟我姐。我感觉我姐姐是比较依赖性，比如说像她会今天手机有一个问题，那她可能不太会用或是不太会操作，她会很习惯性的就来问我，或者她有一个电脑上的东西她不会做，她就会非常习惯性的来问我。可是你知道人的耐性是有极限的，老娘已经就在外面教课教很久了，
而且就回到刚刚我们讲的，
对，
回到家你面具拿掉了，你只想要放松。
对，我其实我如果觉得 OK 的我会教，可是通常我有时候会有一种心态跟想法是说，这个东西我不会的时候也没有人教我啊，我也不是天生就会的啊，那就是我去学嘛，那我学的方式可能我就是我去 Google， 我就觉得我都可以这样，
可是
那你为什么不行？
你姐姐会觉得你是老师，你本来就会了， 然后我问你比较快，
我可能懒得去找那些 Google， 又或者是说可能他被我念过几次，我真的是会生气哦，就是我说啊，你问我，我也是要去查啊，我可能会像这样跟他说，我没有办法马上回答你，有的东西诶，我也不是百分之百都会，我也是要去查，可是他就会被我念过几次，他就不太敢问我，又或者是说他会查一查之后就很委屈巴巴的说，我查了可是 我是看不懂啊。好了，现在我有比较稍微有耐心一点，能够理解说好了，你真的就是因为你不会了你才来求助于我。有的时候他像他之前可能这样跟我讲的时候，我真的就是态度也是还蛮差的。姐姐抱歉啦，我真的是很爱你哦。这说真的是需要刻意去练习的。
你有没有参加过一种会议啊，这个会议可能今天早上九点上班，九点半开始开，开到中午要吃饭了，快三个小时没有任何结论。
诶，以前时常以前
对不对，
时常只要公司长官平均年龄大概你知道六十以上，真的很容易这样。
我跟你讲，我以前就是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呢，是因为是最底层的社畜，常常参加这种会议哦，最后没结论，或是最后结论只是修改了一咪咪小东西。我后来真的就告诉我自己，等我以后变主管的时候我不要这样。这几年就是可能工作都是当主管啊，我跟你讲我开会都超快的。
其实就是抓重点就好了，
你讲完我给你意见结束。而且我非常讨厌就是那种开会的时候要正襟危坐，拿一个笔记本假装在那边，尤其长官在讲话的时候还要假装记着长官讲了什么。
其实我以前很害怕开会，因为每年在那个公司是好像有一些主管会有一种执念，他们会觉得我现在在开会，我等一下要开会，我三点有会，我六点有会，会觉得他自己很忙，存在价值很高，殊不知是完全就像你刚刚说的完全没有效率的会。我们在下面写东西的时候，通常是有时候我跟我同事坐左边跟右边写一些东西的时候，就想说靠腰好了没，什么时候要结束，自以为我在写东西。而且你知道吗，你要非常快速的翻页，因为写坏话是在一页，真正在做一些有时候还是要假装做一些笔记，就是要赶快翻到另外一页。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说话的方式跟艺术。对，其实啊，你有一位就是
很，你说哪一位？
很认真负责的，你自己逼掉。其实他真的很棒，他如果改变他一下他的说话方式，我觉得他早就升官了。
他这个人的问题不是说话方式，他这个人的问题是脾气，他藏不住，他很容易就会爆掉，就是他永远都是随时都是充满气球的气，你可能这样戳他一下就嘣，他就把所有的气就这样啪爆发出来了。那个跟说话的艺术跟内容就没有关系。你要说他会说话吗？其实他还蛮会说话的。来，那我问你哦，你觉得你自己是会说话的人吗？我是说属于有说话艺术的人吗？
如果是出了家门上班，或是对外面客户窗口面具戴起来，我觉得我是会说话的人。我觉得我自认我算是会说话的人，尤其是戴了面具之后。可是面具拿掉呢，
你就是属于尖锐的人吗？
面具拿掉我讲话很尖锐。
说面具戴起来你觉得你是属于会说话的人，那我就问一下，比如说你的员工在底下做一个简报，他真的很用心很认真很努力，可是他真的做得很差，你要怎么样说话艺术去包装它呢？
好，先说私下我会传这个答案给你看，然后我会跟你说哎、欸，你看一下啦，
我就会回传给你
了，你就会直接跟我说是谁做的这么丑
欸、
欸、哦，然后我就跟你说对啊，所以我才要传给你看，你是不是觉得它很丑。如果是我自己在跟下面这个部署开会，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当下
我不会直接跟他说很丑，我会跟他说
没那么好看他不是一样，
没有，我会跟他说
要怎样不伤到他，
没有，我会跟他说我觉得风格改一下，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出去做简报的，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可能是跟偏科技类的，你的简报风格最好是改成 有科技风格的。如果你不知道科技风格是什么，那你内容给我就好了，你把内容转成 Word 给我，我来帮你套风格进来。
他把 Word 给你之后，你就会把 Word 传给我。靠腰。不是，所以你就会，那他这样就没有学习的机会。
各位电友不好意思啊，因为呢我跟辛迪真的太好了。然后呢辛迪在做 PPT 呢，还有 Canva 呢，他很快。之前有时候我在弄一些简报的时候啊，我弄完了，然后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先传给二宝，然后如果二宝在忙的时候他没空看，我就赶快传给我们家辛迪，请辛迪给我一些意见。然后常常都这样哦，辛迪收到之后就说
好丑哦，
没有，他就说我帮你改一下好不好，
因为会很受不了啊。可是你看像你刚这样子，如果说他没有办法 catch 到你的点，他把文字给你之后啊，这样他是不是就学不到东西，他永远做的都很丑。
没有，我会给他几个案例让他看，我会跟他说你可能在补充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或是你把第二大项跟第三大项对调。
好，那我们今天讲如果说除了做简报以外，今天是工作好了，这可能是一个很 routine 的事情，他可能每周出周报表给你，可是他做周报表你已经有给他格式了，给你的东西永远都是2266的，可能交给你已经第三次第四次了，他永远都这样子。我跟你讲，这时候不太会说话的主管就开骂啦。
没有，一定要骂啊！
啊，
这个跟说话艺术方式没关系咯。
可是他很认真，
我今天已经把同样的东西给你了，你只要照套，然后你一次两次都给我2266，所以说有一个叫什么事不过三，你第三次再这样的时候我一定就屌了，我就开骂了。
好，那
这跟你做事认不认真没有关系。
OK 等一下，那在第二次之前还没过三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说话艺术呢？还是就直接跟他说你这弄错了，把它弄好。
我对完之后我会直接跟他说，辛迪你这个中间少了一行，你漏了哪一个东西，哪一个数字，你要记得把它放进去。
好，
然后放进去之后麻烦你记得把加总最后的重新弄。
好，
对，
但我给你的还是错的。
还是错，再过来假设他把我要的东西放进去了嘛，结果他最后加总数字
还是错的，
他还是错的话，我会跟他说你是直接用程式
你会想帮他抓问题是不是。
我会问他你是用计算机按的，还是你是假设是 Excel。
我用头脑算的。
那我就会直接说那你下次不要用头脑，你用计算机。
你是不是嫌我头脑不好？
你已经连续错两次了。
可是我有用头脑算过三次。
你用头脑算过三次，可是你现在交给我的已经连续错了。
哦，然后呢
就改啊。
好凶哦，没有说话艺术怎么办？
这跟艺术没关系。
这就是欠骂。
这跟艺术，这就是欠骂。说话艺术跟说话方式不是说可以无限次给这个人机会，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那如果说今天像说话艺术很多方面，你妈今天穿了一套新衣服，你老实说你一看就觉得好老，好难看，不适合你，可是她偏偏就好开心哦，你要怎么样说话艺术不伤到她，又让她不要穿那套新衣服出门啊？
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妈头发剪短了，然后她还去烫，我妈还很开心，她觉得她变年轻了。看到她我就说妈头发剪短了呢，变年轻了呢。然后我说
很好看哦。
我就说你还烫头发哦。
对啊。
她说对啊，我今天下午去弄的。然后我就直接跟我妈说，妈你这头发她帮你烫的不好，她把你烫的变老，头发剪短看起来变年轻，可是她帮你烫的让你看起来变老。我妈就说真的哦。我说你问阿迪，就我弟嘛。我说你问阿迪。然后这个时候就多拉一个人来，然后如果两个人意见都一样的时候，我跟你说啦，隔天我妈就会把头发去洗直了。
你就是说责任推给设计师是不是？
因为真的是设计师把她烫得变老啦，不是我妈的问题。
可是她就觉得很好看啊，万一她就是真的觉得很好看呢？
当下设计师一定会在面说，那你看弄完之后就说你看
就碎耶呢，
对啊，年轻啊什么的。可是在当下那 moment 很东方人常常都不会直接去把心里面，假设你明明看着觉得他自己变老了，可是当下因为设计师直接这样讲完，你也不好意思说。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一家没去过的 salon， 我进去剪头发，因为我常去的那家好像那天没开，进去我跟他说我只要修短， 结果他就在那边帮我弄弄弄，帮我推推推，他说啊这样子比较凉爽，比较怎样怎样。结果他弄完之后呢出来啊，二宝一直笑，这家是我第一次来，可能是他跟我还不熟，因为那个时候就比较心地善良，
心地善良。
出来的时候二宝一直笑，他那个设计师把我弄得很像金正恩，我自己怎么看都觉得超不爽。隔天我自己的设计师有上班了，我直接去叫他救我。
你应该是去骂那个设计师说你昨天干嘛给我休假，
把我弄成金正恩头的那一间我就没有再去第二次。然后我每次只要经过的时候，我都会直接跟二宝说干怎么还没倒。
你这等一下，哎，我们这一集不是要聊说话的艺术吗？
没有，说话的艺术归艺术，可是有些状况、譬如说你刚刚在讲妈妈，我妈烫了头发，对不对？你没必要在那边那么虚伪，用说话的艺术去干嘛？
我觉得像刚才我们讨论的，就是除了说话的艺术，我觉得有时候也要看场合说话。因为我现在突然很想分享昨天吃饭的故事。我们昨天就很有幸的跟一群人一起吃饭，我觉得有时候可以看场合说话去缓和一下气氛。昨天我们吃饭的一群人里面大概有三个是韩国人，然后其中有两个会说中文，有一个是完全不会说中文。
감사합니다，
不是，是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对，감사합니다。其实有时候因为我们其实大家蛮多人都是初次见面，那你知道在那个初次见面吃饭场合上其实会尴尬，而且他们是韩国人，我们是台湾人，都是属于比较害羞的，你知道民族性。
不能讲英文吗？
不是讲语言的问题，是尴尬度的问题。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就东方人都比较尴尬，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讲，我觉得那个气氛让我觉得好不舒服哦。这时候我就要出手了，介绍一下说哦，比如说这是某某老板，然后他们是某某韩国公司的谁谁谁这样子。然后其中介绍到一个人，他说哦，这个是我们什么公司的本部长。听到他是本部长，我心里就燃起了一个声音。那因为那个气氛实在太尴尬，大家都在吃饭，然后就没什么讲话。后来刚好这个老板呢、啊，为了缓和气氛啊，大家就哦，我们来敬一下这个韩国公司的这几个长官来。大家拿起酒杯的时候也是非常的尴尬。这时候我不小心说出了一句话，本部长你，然后整个他就大笑笑出来，然后就跟他讲了一些就是乱七八糟的韩文。
本部长会讲中文？
他不会讲中文，就是只有他不会讲中文。这时候因为你知道韩剧看多了，如果你有在看韩剧的话，你的内心就会就是你知道会真的忍不住讲出一句本部长你，
然后
fighting， 跟他说 fighting， 而且不是 fighting 哦，是 fighting。 他整个就觉得他笑开怀了，怎么会有个人叫他就是像用韩剧的方式跟他讲那个本部长。我只想分享这件事。
这个跟说话的艺术有什么关系？
我要讲说就是那种场合啦，说话的场合，有时候很多人也是不太会看场合说话。譬如说尾牙的时候，
我最讨厌就是尾牙的时候人家抽到大奖，然后叫人家捐出来，
捐出来，
他妈的
捐出来。
今天不管你的长官他领这个薪水是他本事，长官刚好又抽到大奖的时候，然后你就在那边靠北，在那边叫捐出来捐出来，
就是在场。
我跟你讲
真的，
我遇到这种人我心里面会记一个小本本，
你知道
我会把他记在心里。
我跟你讲，除了这种捐出来以外，比如说今天是主管了，或者是各个部门，他们可能会派主管啊副总什么出来代表抽奖，对不对？如果员工比较多的话，然后下面就开始有人很大声，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有时候是有点白目。
加码
捐钱，这就跟刚刚捐出来有一点类似。我就问你，那个场合他在上面他要拒绝吗？我曾经主持过大概一两次的尾牙活动，这种捐不捐出来加不加嘛，你一定要事先跟你的长官先套好，有取得同意才可以。真的不能白目在台上啊，觉得气氛很热闹，哎，董事长加20000啊，你就是要叫他在台上现场，你一定要让他有心理准备。我们可能在 re 稿的时候跟他说，哎，董事长等一下是不是你有机会会可以 UB， 两个口袋的先不说，那我们就现场看气氛，如果有的话可能就少少的两个或是三个，你要让他知道
主持人自己在那边突然喊加码或是捐出来的时候，
这个真的
这代表主持人其实已经有累过了，
对没错，
你这个时候大家在下面再跟着反应
哄
那 OK
起哄，那是开心的，
你千万不要自己白目当那个出头鸟
来。有，我跟你讲，因为我不是说我曾经主持过一两次嘛，在第二次的尾牙的时候，因为第一次其实我们前面有同事有传承下来嘛，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可是你可能其他在下面好几百个人的员工不会知道你们之间有谈过什么蕊过稿嘛。哇、哦，就有一个那一年呢，就是那一个员工他自己做了一个很大的案子，他觉得我可以哦，所以当我们两个加码的抽完的时候，我就知道差不多的不能拱了，好啦谢谢，那我们就请总经理回座咯。这时候他就自己站起来说不准走，他可能也有喝一点点啊， 我不太确定，不准走，总经理你这样不够意思，我们这里好几个人都没有抽到你要再加十个红包。我这一直眼神在暗示他，我想说这什么场合，而且你有没有看他的脸色，
除了说话要有方式跟艺术，
对，
你要懂得察言观色，
没错，
好不好？
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好啦我等一下请你喝饮料了，好你们那一桌的饮料我包啦，我意思就是说你给我闭嘴哦。他不行哦，因为那年他其实就刚好拿到那个大案子，他觉得太了不起了，他说喝什么饮料不准，你就给我臭，就一直闹，
酒又喝了之后，
那一整桌或那一区的被拱了之后就开始吵起来了。那一天之后啊，这一个不会看场合说话的
后来被记小本本了，对不对？
对，被记小本本了。本来他拿了一个很大的案子，这个业绩奖金是非常可观的，你知道直接被砍半，他们部门的人衰爆，
奖金要给你怎么给啊？照游戏规则，假设正常给那是应该的，
是啊，
可是呢长官如果对你不爽或干嘛的时候呢，
就是有理由，
他就是可以在游戏规则里面找一些东西出来，
对，
扣你一点扣你一点，
没错。那这种说真的能怪谁？
尾牙当下哦，酒喝了啦，
还是要控制一下，
然后就包含你自己讲的，他可能觉得我拿到一个今年公司最大的案子，
我了不起哦，
我很屌。
后来这个同事当然就自己摸摸鼻子，还不是领了奖金，还是就走了啊，就离职了、啊、
白目。
这个就是有时候我还是会觉得说，你轻轻松松看场合说话，有时候你拱气氛或是开心或什么的，真的是本不着你要看人好不好
你只是要显示你自己，
没有，我只是要想说昨天真的很好笑没有啦，那不是重点，就是看场合说话也是蛮重要的。
好啦，我们今天就真的就是
因为那个阿公阿嬷给我们的启发，
因为呢 Cindy 小姐呢看了这个短视频跟我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就直接开
聊一聊说话的艺术啊，
说话的艺术方式，
老铁们
还有呢察言观色，就像刚刚辛迪讲的那个案子，你不要以为好像公司没有你不行，或是说我今天拿了一个这个大案子我很屌，然后呢就膨胀了起来。
我相信你是可以为自己争取什么，但是真的要看场合，
要看场合啦，对啦。好，那我们今天的讨论分享就到这边结束啦，
就谢谢大家咯。你有想到什么特别的说话的故事也可以分享给我们，
对，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见，
拜 拜。